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说第五章讲到夫妻的相处，第六章讲下来就是说，我觉得人生跟我们最直接而且最亲密的关系有几个，一个就是亲子关系，一个就是夫妻关系。当然另外还有朋友关系啊什么，这个到底是另外一个层面。所以我说圣经里面看中一个是夫妻关系，一个就是亲子关系。那么第六章这边前面讲到的亲子关系跟后面讲到社会上面的主仆的关系，那么我今天读了以后呢，真的从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感动，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亲子关系里面一个一讲就是讲到你们做儿女的，讲到做儿女的，我觉得在今天在那个时代，我在想做儿女的在一千九百年前，或者说1900多年前，讲到你们做儿女的，难道那个时候做儿女的就是不那么的容易，不管在表面上也好，内心也好，这么的不容易听从父母吗？好像我在读我们中国历史书，假如1900多年、2000年，将近2000年以前，我觉得好像孩子要听父母话，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嘛，为什么还需要来讲呢？我觉得在人心里面就有一种所谓的一种叛逆嘛，连神的话都不那么的理所当然听。所以我在这边就想到说，是不是环境、社会的环境、道德给我们一种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确确实实在主里。什么叫在主里？今天很多人说要在主的真理里面，要在主的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我想到就其实神所安排的就是这样，做孩子的就是要听从父母，至于他对他错，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事实以后慢慢会说明的。我想在这里要提醒的，这里要提醒做儿女的有两样，一样要听从，一样要孝敬。所以我在想孝敬跟听从之间没有办法分得开的。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很想孝敬我的父母啊，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听他们的话，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心态。当然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有很多的父母亲因着环境、因着社会进步、物质的引诱，可能也有很多的人心里面已经扭曲，但是在神的心意安排的里面，我们做儿女的怎么样能够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其实是对父母的一种，那对孩子的是一种学习。其实对父母还有什么比这个对他们来讲更重要了？你愿意听从他的话，让他就感觉到你愿意孝敬他。今天我们常常一天到晚要考虑的，他讲的对还是错？其实对错不是以今天现在讲的这句话衡量嘛，人总是慢慢会进步的嘛。今天你看我们到很多的地方，发现今天很多亲子的关系一直没有改善，一直没有改善，最大的原因就在争你讲的对还是我讲的对。其实哪一个人完全对呢？对了才要听吗？哪一个人又讲错了又会承认自己的错呢？所以在这种情况就变成无解。只有做孩子的愿意听从父母，而父母越来越进步，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向的。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说我听你话，一定要你讲的对我才听话，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个父母亲的话才会讲的完全对呢？而且那个对的标准是什么呢？假如在主里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父母，我们做孩子就要听从，我们是父母，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这两方面，其实我们常常我们现在还在做儿女的，我们只要听见一件事情，主在主里，就主在主的安排里，做孩子的就要听从父母的。 不是说在主里父母亲讲的话跟主的真理吻合的才要听。我今天的领受不是，我每次说大家不要把我分享的当作是圣经的本身，我只能说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在主里，在主的心意的里面做孩子的，或者是主的安排，神的安排，神在人伦里面次序的安排，就是要做儿女的，就是要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就是这样。你问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可能讲很多道理，但是真正你想明白吗？就像后面讲到的，这个一个做仆人的，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只在眼前侍奉，好像是为主做的，就是说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就是这是神的心意嘛，这是主的心意嘛。你遵守遵守看看，你有这样一颗心，愿意听从看看。先不那个重点，不要说对还是错，父母亲讲的对还是错，我们先慢慢慢慢学习。今天还是一样嘛。那你说到公司里去上班，老板讲了你觉得不对，那你就不要听嘛。你在一个国家的里面，对不对？这个现在他被选上做总统了，他讲了下的命令错了，那你怎么样呢？这是一个次序的安排，在主的心意里面，一个人人之间的一种次序的安排。假如我们能够顺服，我们就能够蒙福。那个意思怎么样呢？他说你看看，像这样一个儿女对待父母这件事情，要你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我这样怎么会长寿呢？喜乐是良药。今天有很多人跟父母亲的关系很紧张，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很紧张，为什么呢？就是在争，你一定要听我的，一个在争，你只要讲了对，我才听你的。那这种有喜乐吗？这个没有喜乐的，这个天天要生活在一起的压力多大。今天医学上已经研究出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一个人生病还不完全是生理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心里面的压力，有的时候情绪里面的那种的紧张，往往是造成这个细胞突变的一个很重大的因素。一个很压抑的人，一个这个压力很大很紧张的人，也不知道去疏导他情绪的人，这样是比较容易得癌症的。这个已经在人的这个研究的里面已经发现有这么一个事实。那么怎么样呢？我们真的，我们就按照主的心意，按照主的安排做孩子的，你就愿意听从父母。你看看，你慢慢慢慢弄紧张的关系没有了，心里面弄一回到家就是嘛，家里面好了，爸爸妈妈你说了我就听，欢欢喜喜的，心甘乐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在这个人伦关系里面的安排，这是主里面的一种主的心意。我们真是已经信主了。我相信以弗所书保罗讲了，你们一定是这些信耶稣的人。今天有很多时候你看看，有很多不信主的家庭，因为孩子能够孝敬父母听从父母，那个幸福都临到的嘛，那个喜乐，家庭的喜乐幸福都临到的嘛。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已经信了主的家庭，儿女也信主，父母也信主，到最后怎么样呢？家庭里面确实并没有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愿意在主里，意思就是他能够按照老天的那个次序的安排，他也愿意这样做，都可以蒙福。更何况我们已经信了主了，这是做儿女的部分。那么做父母的部分呢？做父母的部分，神就说了，你儿女孝不孝顺你，那是你儿女的事。你总要怎么样？你总要在这个凡事上面怎么样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养育他们就好了。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我做我这一部分，神要我做的，别人做不做，上帝要他做的那一部分，那是他要向神负责的，不是我们去要求别人去做神要他做的那一部分。那是什么呢？那个叫模糊焦点，那个叫转移焦点，把自己做不到的原因归责于别人，不照着神的心意做。今天的问题，孩子不孝顺父母，孩子不听从父母，那是他信主了，他要去面对他的主的。反过来讲，我们有没有因为儿女们不听我们的话，有没有因为儿女们不孝敬我们，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有很多的反应， 跟神的心意，要我们做父母亲的怎么来对待儿女，出问题了，不一致了。到神面前我们可以这样讲吗？说神啊，你看我这个儿女不听话，不孝敬我，不孝敬我，所以我怎么样呢？我就让他生气，这个理由能够成立吗？因为他不听我话，因为他不孝敬我，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就不依主的教训，我们就不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我们就一天的话惹他们生气，一天的话抓着说，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话，因为你们孩子不孝敬我，我就可以做主所不喜悦我做的事吗？现在其实我在读的时候也不是说儿女会生气，一定是父母惹他们生气，我也不这样讲，就知道会生气的儿女，你就是对他再好，有一点点好不到他就生气，对不对？但是今天一个我要讲的重点，我要分享的重点，读了这段圣经，重点是其实做儿女的尽儿女的这一份，做父母的尽父母的那一份。今天我们看到多少的儿女说，我父母亲不养育我，我干嘛要听他的，我干嘛要孝敬他，那是你父母亲要跟上帝去面对的事嘛。神要我们做儿女的怎么样，我们就照着这个主的吩咐，或者在主里，就在主的心意里面，我们怎么行啊？做父母的也是一样，做儿女的不要老是有一个标准，你这样嘛才叫爱我，叫养育我，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假如你不这样的话呢，我就不听你的。其实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上了恶者的当。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我们做我们的这一份。至于说父母亲有没有做父母亲这份，或者我们做父母亲的做了我们这一份，真的按照主的这个教训，我们去警戒。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照着主的话去行。至于我们的儿女会怎么对待我们，是我们的儿女要跟神面对的。我们千万不要老是自己做不到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转过来去要求神要别人做的那一份。真的，我们不愿意顺服神，就是别人愿意做了，别人顺服了神要他做的那一份，我们会得益处吗？我们会长进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神的心意里面要我们做的这部分，那才有益处。下面是，你看下面一个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仆人对待主人的关系。所以我常常讲，当有一天我们的孩子是信主的，我们叫他儿子弟兄，我们的女儿是信主的，要叫他女儿姐妹，是不是这样？我们父亲信主了，我们叫他爸爸弟兄，妈妈也是信主的，叫他妈妈姐妹。我们慢慢发现，是我们不但只是有这个肉身的关系，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真实的永恒的在神面前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的那个关系。而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跟主的关系，难道我们就没有跟人真实的关系吗？是儿女的你还在听父母话，是仆人的还是怎么样？是仆人你还要忠忠心心的怎么样呢？你还是要忠忠心心，这个诚诚实实的存着惧怕战惊的，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神啊，假如我们的主人，我们办公室的主管像基督你一样就好了，这真是那么我们谁的话都可不要听，因为没有一个人可能像我们的基督嘛，是不是这样？那么这边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存这个恐惧战惊的心听从耶稣基督，我们也要存同样这样的心，诚诚实实的来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因为说他也是你的主管是基督徒，你也是基督徒，你是信耶稣的，你的主管也是信耶稣的，你就可以好像只把他当弟兄，你没有把他当这个主人，你没有把他当主管，这是不可以的嘛，对不对？今天人总是想占便宜嘛，自己要尽的义务嘛，最好不要尽；自己要享的权利嘛，一样也不要放他，一样也不要这个放弃，对不对？权利嘛，尽量的争；义务嘛，尽量的推，是这样子的吗？ 信耶稣难道是造就一批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好逸恶劳，只要求主让我们什么权利都能够想到了，什么义务统统都推掉不做吗？不，我们有没有本分？我们信了主，我们碰到个不好的主人，你会不会常常在那边听到很多人在那边埋怨甚至批评，我的主管这样，我的老板这样，对不对？他这样那是他嘛，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就做嘛。啊，这一次去中国，我们碰到一位啊，他也是正义感也强，对不对？这做事也认真，今天有许许多多的长官也好，上级也好，领导也好，对不对？真是给人家能够做榜样，给部下看得起或者敬佩的真的不多。那么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在社会上有什么出路呢？那是他的事，我该做的就做好我的这个本分，做好我这一份，是不是这样？他有一天他去面对他的这个他要自己要交账了嘛。我们不因为说他不这样，所以我就可以只在表面上敷衍一下。所以圣经里面保罗对格林对以弗所弟兄讲得很清楚，你不要只想在眼前服侍做给人看，不是。不管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管、我们的领导，对不对？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认认真真，好像是为基督做的就可以了。反过来讲，做主人的呢，也不要像不信主的人一样。对不起，我这句话讲的有点不太合适，可能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做主管做的比信耶稣人更好、更慈悲、更有爱心、更公义，都有可能的。原谅我，只是我是这样讲说，今天一个人说他做了老板，他做了领导，是不是啊？他有没有像基督一样来对待爱世界上的人呢？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主借着保罗讲的话是很平衡的。做主人的，你不要以为你有地位了，你有身份了，你有地位了，你就可以去威吓你的这个仆人。你不要忘记了，他是你的仆人是不错，你想想基督是怎么对待他的。你可以下命令，你可以交代工作，但是怎么样呢？你不要觉得你就比他怎么样，就可以来欺压他，就可以来威吓他。你不要忘记，我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的神。你的这个部下就算是你的奴隶，这边讲的是为奴的，更何况今天文明现代的社会里面不是为奴，他只是一个你手下的一个雇员，对不对？你还要靠他做事的，他不是你的奴仆。保罗被神漠视以后都能够思想到什么呢？都能够思想到主人对待奴仆都不能这样，更何况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只是我们的阶级、我们管的事情的层面多一点、地位高一点，我们就能够这样的欺负别人吗？所以当有一天你做了主管，我为你感谢主，今天有一天你做了老板，我为你感谢主，但是不要忘记，做老板做主管容易吗？要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来对待世人，这样容易吗？也不是要你去纵容他，哎呀信耶稣了任务交代不完成也不可以，不是。我们有任何工作的要求可以要求他，但是不能用地位来压榨他，这是不可以的嘛，是吗？我们好好试想一下。好，等到人的方面的关系，讲到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主仆的关系，或者在社会上的这个人际关系，我们清楚了以后，保罗后面讲到的很有意思。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末了的话意思怎么样呢？就是说写信写到最后了，他提醒我们。不但提醒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什么呢？其实关于这些人际关系也好，父亲子关系也好，夫妻关系也好，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事，不要忘记了，我们都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我们才能够刚强。不然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就常常来搅扰我们的不是人，常常来搅扰我们是那个 空这个天空掌权者的手里，就是属灵气的恶魔。这一个征战是很大，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今天很多人讲属灵战争，属灵战争，他只用这个名词，就像今天很多人讲说我们要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对不对？搞了半天他只在搞一套道理，对不对？是不是？今天多少人真的没有依靠自己，感受到我靠自己，我能够跟那个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个有可能吗？今天我们在礼拜堂里面服侍也好，我们在社会上工作也好，我们与人相处也好，太太的一个眼神，丈夫的一句话，假如你想到这都是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属灵气的恶魔在那个地方发动的，哪一个人靠着自己能够战胜啊？没有可能。族谱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里面，假如你看看到处都有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的那个影子的话，我们不靠着主，不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我们有办法吗？我们能够得胜吗？今天为什么我们老是在一种挫败的里面、灰心的里面、受伤的里面、痛苦的里面？因为我们都是靠自己，靠自己的才干，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手段，靠自己的能力，对不对？你忘记了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我们的妻子配偶，也不是我们的儿女爸父母，也不是我们的这个领导或者是这个上司或者部下，我们真正那个征战的敌人是谁啊？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啊！哦，到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我觉得我太太也没有能干，我太太也没有我聪明，我太太怎么怎么样，但到最后为什么给她搞了那样的失败呢？我觉得我的丈夫也怎么样，也没有怎么样，但是为什么到最后因为他的缘故我那么的落魄，那么的丧志，那么的痛苦呢？为什么呢？但你想是你的妻子儿女，对不对？老板或者部下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到最后为什么失败的是你呢？痛苦的是你呢？为什么呢？你没有看见那一个仇敌不是他们，那个真正发动这场战争的是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我们不靠着主，不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没有一个人在他生活的里面能够战胜那空中属这个属灵的恶魔。我们连这样的诡计都看不透，我们老是把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当作敌人。你这个当上了，我们这个当上了未免太大吧，是不是这样？ OK，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一个都不能漏，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个今天有谁跟你讲过怎么穿上这个军装吗？我们老是在那边喊口号讲道理，这是一条路。举例来讲，当你跟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发生纠纷的时候，你从来没有 sense 到，你从来没有感觉到说我遇到的这件事情，假如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遇到这件难处，我遇到这个人，我遇到这件事情，是我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意念的话，你不可能去穿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里面的任何一种军装，因为你根本连需要都没有感觉需要嘛。除非你在跟征战的时候遇到人事物有很大的冲突、纠结、难过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到，哎呀，我靠着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的。哎呀，突然想到说，主不是赐给我军装吗？我要不要呢？我到底要不要这个真理来当带子束腰呢？我要不要公义呢？我要不要平安的福音呢？那我要不要这个信德呢？就是说 当有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血气肉体情绪里面的东西当武器，在那边那好像是跟我们的这个一个作战的对象在那边作战，不，我们不能再用我们自己的以为思想情绪来做兵器了，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去要，因为他乐意将这个神全副军装赐给我们，问题是看我们要不要，假如我们要怎么样呢，假如我们要耶稣把这个东西赐给我们的怎么样呢，哎，我们就有了，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一句话，但是你要你要不要想穿，你知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真理，今天我们不要信德，今天我们不要公义，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是我们连这一些神要赐给我们的军装我们连要都不要嘛，因为觉得我穿起这个东西来我不是吃亏吗，我干嘛能够要用诚实啊，我一定要用虚假我才能够怎么样，你想想看我们根本连军装有的时候都不想要啊，那你说怎么办啊，所以当我们怎么样呢，当我们去要魔鬼要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穿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不方便的，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但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愿意，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我们真的愿意站在我们主的这边来听从我们的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见证，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内心世界真的很渴慕要这一些属灵的或者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里面的东西，这个算算没有几样嘛，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真理嘛，一个就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公义嘛，一个什么，一个是平安的福音嘛，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信德嘛，还有什么呢，救恩嘛，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圣灵的宝剑嘛，你看看总共才这六样，只有六样还七样，你慢慢去算，有人可以算出六样，有人算出七样，没有关系，我们看看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要的吗，假如我们要神所赐给我们的军装，我们肯定能够做刚强人，而且怎么样呢，跟仇敌征战完了以后还能够站立得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要的东西都不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要的东西是魔鬼也可以给我们的，我们何必要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呢，我们要魔鬼，我们接纳魔鬼的建议，我们接纳魔鬼的思想，我们接纳魔鬼的一切的道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得着了嘛，弟兄姊妹今天很可惜的，神的美好的东西上帝已经赐给，像以弗所说一开宗明义就是说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曾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了，我们不要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关系，好，今天不要你在我们在世界上打滚打滚到最后，这些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的心，而且使我们的心越来越纠结，使我们的心越来越冲突，使我们的心越来越矛盾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总要有点感觉，回过头来想想，其实我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早在2000年前已经跟我们讲了这样的话，那个恶魔属灵气的恶魔才是真正的仇敌，我们识破他的诡计，我们就开始要依靠主，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他的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向神要他要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我们才能够去抵挡啊。下面有一点点的分享，下面一点点的分享什么呢，就是并带着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今天很多人是拿着圣经却没有神的道，求主原谅我讲这样的话，今天有多少人拿着的不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今天很多人只是拿着圣经像以色列人当年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懂圣经却没有神的道，什么叫做神的道呢，神的道就是那一个客观的那个客观的记在圣经里面的事实变成我生命里面的真实，那一个就产生神的道的威力，今天假如说我们只是嘴巴里面讲圣经里面所有记载过的一切，而我们嘴巴里面讲的这一切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一点都没有经历， 很可能你讲的可以成为别人神的道，在他的生命里面却可以跟我无关。不然的话，怎么会在耶稣那个时代，新约圣经里面那么多的文士，那么多的法利赛人呢？为什么呢？他们难道不是高举律法吗？他们难道不是不拿着圣经到处在跟人家在讲圣经的道理吗？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来了是要让我们明白，或者是真的圣灵来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什么叫进入一切的真理啊？就是这个圣灵来是要明白真理，明白真理这句话就是我只要懂圣经讲讲就明白真理，不是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我在真理的里面，真理也在我生命生活的里面。今天我们所分享跟人家交通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是真实吗？当我们可以娓娓道来什么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就是这个神的真理当作束腰的带子，讲了头头是道。我要问的是，我们真的用真理束我们腰吗？分享分享，大家听听。当我们讲到说要用什么公义当作护心镜，是公义。那么我们在生活里面那个公义当护心镜，我们到底挡住了些什么东西啊？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讲一点出来分享听听看。弟兄姊妹，你不要给一个拿着圣经讲圣经的人唬住。你要他分享分享他讲的圣经的东西跟他真实的关系是什么，这才叫真正的分享，彼此有供应，互相建造。圣经里面这些话才是真实的，不然你也拿本圣经讲讲，我也拿本圣经讲讲，结果我们两个讲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两个会脸红脖子粗的，很可怜的。当我们分享这一段我读到的话，神给我看见了向我说话，我怎么样相信，我怎么样回应，我怎么样遵行，一定会有结果。哪怕是我们做不到，都会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都能够使别人，可以使别人得帮助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拿起圣灵所赐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拿起的是圣灵所赐的圣经，就是圣经，还是什么？今天我们拿起的到底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还是我们今天拿起的是什么？而我在这边看到有一件事情很特别的，是什么呢？好像这些